有人举手哈。这个今天难得这么好的天气哈，如果下午呢没事情的话，建议你跟你太太有个约会，好吗？有个约会，出去看看枫叶，感谢神啊！真的啊，我觉得人生呢就是这个样子。当你看到这些枫叶的时候，你会感到什么？神在控制一切，是不是？神在控制一切。那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呢，叫做智慧的造成啊。趁这机会呢，跟大家看看我的手机哈。如果你到教会来，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事情？就把手机放到这个 Airplane Mode， 好不好？就不会响了。这个手机是2年前我65岁生日的时候呢，两个儿子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OK，iPhone 6 Plus 啊，比较大。为什么呢？我儿子说你老了哈，都看不见，一定要大一点。那后面这个呢，是我常常要秀大家的，就是什么？这个我的媳妇儿呢，在父亲节给我送了一个壳，啊，就是三个孙子的壳。所以每一次呢，啊，你们问我哎怎么样，你们孙子怎么样，我就会很骄傲的拿出来跟你们秀一下。好，我有一天呢，到办公室的时候呢，打开手机，结果智慧手机呢出现让我惊奇的信息，没有 SIM 卡。什么意思？不能用了，是不是？不容否认哈，我想智慧手机呢是一个人类科技的智慧结晶。但是请问，多用智慧手机会使人更有智慧吗？不见得哈。如果你看到街头巷尾的这个低头族哈，你就会真的是很多中小学呢是禁止使用智慧手机的，对不对？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们以前一直讲下来的叫做旧约概论。我不知道多少人有记得我旧约概论第一讲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神的形象，讲的是神的形象，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成的。所以呢，我就讲了一个人生的道理，叫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啊。那上一次就上个月我来讲的题目是什么？哎，与神有约，非常好，感谢主哈。与神有约，我们讲律法书，与神有约。那人生的道理是什么？守王法，梦里不惊。守王法，梦里不惊，好吗？今天呢，我们要看智慧书。先考大家哈，如果考对的有奖。请问，我们都知道新约旧约一共有这个66卷书，对不对？哪一卷书讲智慧讲的最多？哎，都答对了，我得好好想一想，到底要给什么奖。好，新约里面讲智慧最多的是哪本书？这个就考倒了哈，答对的有奖，好不好？箴言呢，智慧这个字出现了120次，哥林多前书出现了72次，这个都是一个基本的小常识，就代表这两本书呢特别强调什么？智慧。那我在讲智慧之前呢，我想我也要介绍一个叫做人生的原理。我每一次现在每次讲到都希望能够跟你们介绍一个中国人所讲的原理，然后呢我们能够怎么样从中间思考，从一个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想什么东西下一张图呢你可以看到呢有多少人听过这句话？使生有命，富贵在天。哦，好像家户都小，是不是？可是到底是什么意思？从哪里出来的？ 这可能大家就不太懂的了哈。那个这一句话呢，是来自《论语》的颜渊篇啊，《论语》的颜渊篇。真正它的意思，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他，你如果回去有时间去找《论语》的颜渊篇的话，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司马牛一个那个孔子的学生说，他很担心的说，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意思就是他的兄弟死掉了。那子夏曰，子夏就是另外一个，他名叫商，他说，商闻之，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然后再下去怎么讲呢？君子敬而无私，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无兄弟也。我想这种哲理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不需要为你的兄弟丧失了或姐妹丧失了而感到太难过，因为你只要什么，自己做得好，敬而无私，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其实这跟我们基督教很像，是不是？我们来到教会怎么样，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嘛，是不是？但是呢，这一句话呢，到了中国以后呢，当佛教到了中国以后，就把它修改了，改了一下，叫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多多少少引出来一种什么宿命的观念，是不是？其实对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呢，有很大的影响，有很大的影响，就是一种宿命啊，这就是命嘛，是不是？你没钱是因为老天爷不给你嘛。今天呢，我要用圣经的两段经节来解释这一段人生的原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第一句话呢，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怎么样？成为美好。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意思是说，神造你呢，一定有目的的，要在时候到的时候怎么样，会变成美好的，是不是？你不要放弃了，是不是这样？但是呢，更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把永生放在你的心里。每一个人，你都会应该想到，是不是有永生啊？将来我要去哪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那第二句话呢？富贵在天，我想用马太福音来解释。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在什么？这就叫做富贵在天。同样一句话，三种不同的价值观啊。主教因为是对于万物的被造，那这个万物是怎么出来的，它有不同的解释的方法。那基督徒的信仰呢，乃是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神怎么样，用他的智慧所造成的，用他的智慧所造成的。那我想下一张 slice 呢，告诉你什么叫做智慧啊，不是我定义的，是牛津高阶词典的解释。他说智慧呢，乃是你用来做决定、判断表现出来的经验和知识，一个正确的判断，明智的尝试，对不对？这叫智慧，是不是？智慧并不是说你很聪明，智慧乃是一种什么，一种经历的累积下来的，是不是？这叫做智慧。那人呢，虽然被称为万物之灵，但是要记住一件事情，你是被造的，你是被造的。所以在诗篇里面讲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多少岁？ 七十岁，如果强壮的可以到什么？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怎么样？唯有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OK， 我已经67岁了，我每一次都跟人家讲说到70岁我就足了，因为为什么？平均寿命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你说啊，这个今天有74岁76岁，差4年又怎么样呢？每过了一年，过了70岁，我说每过了一年都是我赚的，好吧？其实我不是很强壮嘛，对不对？能到80岁，真的是老天爷 保守你，是不是？啊，我想最有名的一个人谈到智慧的是谁？所罗门王。好，所罗门王是被称为最有智慧的人。为什么他有智慧？因为他登上王位，在基遍向耶和华献祭的时候，神对他说，你愿意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你知道吗？今天神也同样对你讲同样的话，你愿意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或许你会想要说，我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或许你想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像我这样的人希望怎么样？身体健康，长寿百命，是不是？少年人呢，希望名列前茅，能够上到好大学。你愿意神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王没有为自己求什么东西，他单单求智慧，为的是什么？也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能够怎么样，能够，既然我当王，我能够判断神的名，什么叫做是，什么叫做非。以色列得以兴起，进入昌盛昌明盛世，这是有原因的。智慧，你愿意向神单求智慧吗？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只是刚开始。凡遵行他命令的是什么？聪明人，好吗？今天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刚才读的经文，我想我把经节选出来让大家背一下，好不好？第24节，能够翻到第24节吗？ OK， 我们用读3遍的方式把它背下来，可以吗？第一遍睁着眼看，第二遍怎么样？眯着眼看，第三遍呢？OK， 第104篇第24节。好，第一次，请。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盛。好吗？再一遍，请。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盛丰富。好，最后一遍能背的就背哈，请。耶和华，遍地满了你的丰盛。科技文明使人越来越远离大自然。最早是电视，大家就坐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呢有电脑，然后现在有媒体，然后有手机，大家越远离大自然，就越看不见神的智慧。现在我们都讲究什么？人工智慧，对不对？这是一个时尚，是一个什么？人吹捧自己的时代，自己吹捧自己。什么叫做神的丰盛？其实事实变化，你就知道神的丰盛，你知道吗？很多人看得满心满天的星空，就知道神是多么丰盛。神怎么样？你所造的何其的多， 圣经记载神给人的第一个祝福是什么？当神造了人以后给的第一个祝福是什么？生养众多，怎么样？还有呢？好吗？你相不相信这句话？生养众多或许没有太大的问题，你在美国的话你要 多生几个都可以，对不对？遍满地面，其实现在呢，大概地上每一片地方呢，南极北极都被人踏过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治理这地。你会不会说，神啊，你太高抬我们了？你如果看这个世界各地的时候，到底我们治理成什么样子，大家心里都有数。当大卫王看见神用手指所造的天，还有他天上的月亮星宿，他就说，人算得什么？人算得什么？世人算什么？你竟怎么样眷恋眷顾他，你竟顾念他。因此我想我们要用神他的智慧所造成的大自然来学习，来看见什么叫做，我刚刚讲人生的原理是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好吗？今天呢有主餐，所以我可能要讲快一点。第一个，神造万物各得其所，充满智慧的设计。小时候呢，我在一个小渔村里面长大，每一次出海渔船回来的时候，哇，那个全小镇呢都兴奋得不得了，看到渔夫呢把捕来的渔货呢一箱一箱的搬下来，一看又是丰收的季节，这么多的鱼，谁来看顾 养活他们？我外公家是种田的，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稻苗呢逐渐长大，金黄色的穗粒呢随风摇荡，又是丰收的季节。所以圣经上有一个比喻说什么？如果一个种子落在好土里面，就发生长大，有结实什么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加州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雨，是不是？没有雨嘛，所以你夏天到加州去的话，你看到的是什么？都是黄的，是吧？不像我们这边这么漂亮啊。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一点，很多水果都是从加州来的，太阳好，然后怎么样，人懂得怎么样来怎么样用神所赐的血，它化成水以后来浇灌，好吗？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如果说我看不见神的话，我劝你怎么样，往深山野地去跑一跑，你就看到神了。刚刚讲的就是说，甚至风吹过草地，你都可以看到神在上面行走。我们人类在科学上的新的发现，文学上的新的巨著，艺术上的突破，其实本质上只是神智慧的一小部分，一小部分。难怪主耶稣有这样的说法，他非常感叹地说，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 他不劳苦也不纺线。然后我告诉你们，就是耶和华，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怎么样？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这话是可信的。所以神造万物各得其所，充满了什么？智慧的设计。这一篇文章还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下一章，人生在世，辛勤工作，能够发掘造物主的心意。美国的工业社会呢，有很多人觉得生活很忙，也有不少人每天闲来无事可干，有没有？生活忙不一定是辛劳工作，努力工作也不需要六天七天忙得天天喘不过气来，是不是？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六天工作之后，神祝福第七天，定为圣日。神的心意绝对不是要你成为工作狂，他定下七天的一天为圣日，干嘛？叫我们来教会亲近他，敬拜他，听到，是不是？我想大部分的华人呢，在工作上总是全力以赴，埋头苦干。请问在公司大裁员的时候会不会裁我们？我照着比例，对不对？我们叫我们那边阿伯尼已经连两次了，2017年 GE 大裁员，2018年另外一个 Global Foundry 也是大裁员，都影响到我们教会很多很多，都十几个家庭受到影响。但是我想这些人所需要的乃是能够这时候看到神仍然掌握一切，他们仍然能够知道他们在神里面还是有盼望的。弟兄姐妹也应该学习怎么样去关怀他们，安慰他们。我曾经试着跟一些被 lay off 的人呢，有一些比较常谈，总是我会讲，你们也会讲的，生活上的危机常常我们是我们生命更上一层楼的什么转机，是不是？讲的都很好听，对不对？这位弟兄就问我说，我可以不要这样的转机？但是已经发生的事，你再要找出理由，再怎么样找出理由都于事无补，对不对？神的心意要你辛勤的工作，全心全意怎么样依靠他的引领，让他来重新塑造你的心，让你能够更上一层楼。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谈到什么？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价值乃是怎么样？陶铸的喜悦，同作后世得荣耀。我想到最后两节的时候讲到什么？当你发出灵的时候，怎么样？人就得到新的生命。有没有？人类的文明走到现在，从亚当夏娃两个人到现在，我们现在全球有多少人？啊，有人说50，有人60，我不知道70。我想哈，这完全是神造人的第一个应许，就是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嘛，对不对？遍满地面。但是还有一句话是什么？治理这地。我曾经看过一个公共电视台的一个制作，叫做 人生漫长的历程 Human Odyssey。 他主要讲他就从人开始， 我想你们现在都知道哈，那个 DNA 最后的总结是说我们人都从一个一个地方出来的啊，这个是没什么话好讲。但是呢，这个 这一段经文告 这个影片呢，主要是要追溯这样过去的历史，就人到底是怎么走的。其实人在这个繁衍的过程里面呢，遇到很多大危险的事情，灭顶的事情，譬如说像冰河期、大干旱期。可是人就是有一种能力，在困难的环境之下能够生存下去，而不至于绝种。在今天经文最后四节里面，今天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的怜悯，神的祝福，他要我们能够怎么样认识他。你不知道你的经文，你就翻到那个节目单的最后，清楚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美意是什么。每个人，神都在你身上有美好的旨意，别人不能帮你想的，只有你自己亲近神，你才能够体会到，才能够经历到，才能够找到神要给你的是什么东西。在第最后两节的时候，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哎，这很奇怪哈，当神发出灵的时候，我们就受造，这讲的是什么？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永远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他自己所造的。神愿意我们重生得救，成为他的儿女。既然是儿女，便是什么？神的后嗣，与基督一同做后事，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你不吃苦的话，我跟你讲，你的荣耀很小。时间差不多了哈，稍微讲一下哈。师母和我今天是2018年最后一次来跟大家做主日崇拜。下一次要到明年的二月，我想，在年终岁尾的时候呢，要感谢我们的神，他带领我们来到水牛城，认识到许多良善忠心的仆人，是吧？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会继续为这个教会祷告，祈求神保守带领你们前面的道路，让你们满有主的恩典和属天的智慧，能够体会神在你们身上，到底神对每个人都有意义，但是对于他的肢体一定有更好的旨意，让你们能够看见一个合而为一的意象，好吗？所以我们再唱一遍《这是天父的世界》，好不好？当作回应的诗歌。
是天父世界，我们错而敬体，宇宙唱歌四位相应，星辰作乐同赏，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
大家起来站起来。
这是天父世界。